第46集。再说江天笑也认定自己紫金冠上根本没有什么蜈蚣，方才肯定是那江天书为了使自己狼狈，故意用了一个障眼法将蜈蚣扔在地上的，现在又叫水无暇送伞上来，谁知道在搞什么阴谋诡计。看着水无暇，目光却禁不住有几分炙热了。
哼，这个侍女，等我先将你弄上手，看你对不对我死心塌地。
江天笑既然不要，向来不愿意输给弟弟的江天畅当然也不要，无暇当然也不强求，当下含笑后退。江天笑再度坐下，悠扬的旋律再度响起，大家立马又安静下来了。就在这时候，水无暇的鼻子边上闻到了淡淡的幽香。闻到了幽香，水无暇的眉头再度皱了一下，香味是从江天笑身上飘过来的，很明显那是凤凰木的清香。凤凰木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树木，这种树木的清香对于很多鸟类有刺激作用，这里的人大多数是不认得凤凰木的。不过幸运的是，咱们的女主水无暇是最为强悍的超级侍女，秋海棠又是天下见识最广博的超级师傅，因此竟然能识别出来。耳边听到了叽叽喳喳的声音，那是几只山雀在头顶上盘旋了。水无暇明白了，难怪江天笑要表演百鸟朝凤呢，原来是他准备了一块凤凰木，通过内力将凤凰木的香味散发出来，引来百鸟和鸣。等看见百鸟和鸣的奇观，人人都只会说他情意天下无双，哪里想得到其中另有奥妙。只是江天书又会如何应对？台下众人只听见旋律悠扬，鼻子边似乎也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不觉心神俱碎。众人这才发现四周叽叽喳喳的鸟鸣声渐渐地多了起来，以江天笑为中心向江天笑靠拢。有人不觉低呼出声，
百鸟朝凤，果然是百鸟朝凤。
几乎所有的人都将目光集中在江天笑身上。水无暇看见那几位看起来总是没什么表情的评委看向江天笑的目光也多几分赞赏之意。还有堂弟大人，却见一只五彩斑斓的鸟儿，貌似是野雉吧，居然停在江天笑的头顶上。江天笑丝毫不动，继续弹奏，鸟儿越来越多。水无暇隐隐知道江天书之前做过什么了，笑了一下，眼睛却是一动不动，盯着那只野雉身上。却听见扑啦一声脆响，却是那只野雉鸡将好大的一泡大便拉在江天笑的头顶上。一群人都是目瞪口呆，百鸟朝凤，百鸟朝凤的结果是拉一泡大便在江天笑的头顶上，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奇观。江天笑的头微微颤抖了一下，一个音节就弹错了，但是他随即就调整了自己的心情继续演奏。但是实情还没有完，有了一只野雉开头，那些鸟儿们纷纷拉起大便小便来，一时之间以江天笑为中心全是拉大便小便的鸟儿，整个高台之上白花花的一片。下面的观众早已目瞪口呆，几乎石化了，大家纷纷后退，只恐遭了无妄之灾，谁还有心思听情？高台上的评委更没有心思听情了，好在高台上的评委们人手一把伞，刚才或者没撑的，但是现在还不赶紧抓起来，有伞在手百事无忧。江天林眼疾手快 急忙抓住一把伞，冲到江天笑身侧，将他盖住。可是江天笑的琴声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即便有伞盖住，还是有鸟儿坚持不懈，就要往伞里钻。好在江天林武功高强，一把伞就成为一面最好的盾牌，左右之处终于为江天笑挡住了所有的粪便。说是所有，其实不大准确，因为在江天林行动之前，已经有鸟儿将江天笑的紫金冠上拉下不少大便了。但是自从江天林行动之后，就再也没有鸟儿得逞了，如此而已。于其实也，江天林身形潇洒，大汗淋漓，四殿下身形不动，岿然如山。下面观众哗然大乱，上面琴声丝毫不乱。只是那等场景，很多观众没有留意到。江天书举着一把伞，呆若木鸡，嘴巴里喃喃自语：“
哇，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一曲终了，鸟儿不知何处去，此地空余粪便香。下面的观众还没有反应过来，大家的关注重点还在于那集体突然大小便的小鸟，讨论其集体发疯的原因。或者还有少数人注意到了刚才给大家表演武功的江天林，暗自琢磨江天林的武功路数。但是绝对没有人注意到江天笑，没有注意到江天笑刚才竟然演奏完了一曲，孤独的鼓掌声响了起来，众人这才留意到鼓掌的人竟然是江天书。想不到草包世子殿下竟然在这等关头鼓掌，他到底想要说什么？于是大家都安静下来了，大家安静地看着站在高台前沿的江天书，看着撑着伞的评委，看着脸色铁青的堂弟，看着衣衫狼狈的江天林，看着头顶的几泡大便的江天笑。江天书满脸都是诚挚的神色说：“
我孤陋寡闻，根本没有想到百鸟朝凤这首曲子演奏到了极处，竟然到了这般地步，我是万万做不到的，而且我也有些怕，所以这场比赛我认输。”
哗的一声，下面又轰动了。想不到啊，想不到，之前四皇子殿下这么干脆就认输，现在雍王世子殿下也不落人后啊，这才叫君子风度。很显然，四殿下的演奏不知在哪个关键弄错了，所以是将白鸟引来了，但是白鸟却在高台上集体大便，而江天书殿下，极其善良的江天书殿下，却认为四皇子殿下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一定要给予一定的弥补才行，所以才这么爽快就认输。于是大家又集体鼓掌，于是江天林也上前对几位评委一躬身，诚恳地说道：“
今天四殿下一曲绝唱，自认远远不及，所以我也甘愿认输。”
台下又是鼓掌，有年老观众就趁机教育自己的子女：“
看到没，皇家宗嗣子弟果然不同寻常，虽然每个人都很想获胜，但是兄弟情义面前什么都不值一提，这才叫做小弟呀。”
江天书等人当然不知道自己几个人居然成为了金狮人的孝弟模板，即便知道了也很不在乎。江天畅狠狠地看了江天书一眼，心想着如果不是这个家头带头猛拍四皇帝的马屁，自己何至于认输，但是现在没办法，那就认输吧。评委又忍不住摸着胡子赞叹：“
本来认为这是一场争斗，不管谁胜谁负，很长时间之内都会成为全京师的笑话，甚至会被记录进入史册也说不定，但是真的没有想到
这场争斗之中虽然状况百出，但是四位殿下团结友爱，竟然可以谱作一曲千古佳话。我们参与这样的盛事，可以说是与有荣焉啊。
一群评委都点头称是，今天这两场比赛可以说是完美到了极点，根本不需要他们开口判断，根本不需要担心不小心得罪了未来天子，当下就纷纷赞同，这第二局就这样尘埃落定。四殿下看着江天书，脸上阴晴不定，他知道今天这事儿说不定就是江天书动的手，但是问题是他现在根本抓不住证据。但是现在江天书已经主动认输了，他如果再表达出对江天书的怀疑的话，会严重影响自己的形象风度。堂弟看了看江天书，又看了看其他几位参赛选手，微笑地说道，
今天两场比赛有两位获胜者，一位雍王世子殿下，一位是四皇子殿下。按照规则，我们明天要比第三场射翼，请获胜的两位殿下做好准备。请问另外两位殿下明天是否前来观战？
江天畅大大咧咧地说道，
当然不来了，看着人家争女人，我又争不到，很有趣吗？
江天灵微笑地说道，
既然已经被淘汰，明日我也不来了。
此事就如此说定。江天书很诚恳地说道，
四殿下，你的头赶紧去洗一洗吧，我听说你儿深处的粪便里都有极小极小的虫子，如果时间拖久了会生病的。
江天书这话一落下，众人立马清醒过来，又注意到了江天笑头上那白色的粪便。完美男主角江天笑羞愤欲死，身子终于禁不住微微颤抖起来，于是他的仆从赶忙上来服侍着殿下下去了。水无暇就站在高台下的一侧，看着几位男主角下来，却没有想到首先下来的江天灵经过无暇身边的时候，竟然极小声地与无暇说了一句，
无论明天谁获胜，我都要将你娶回家。
说完就快步走了。无暇愣了一下，随即翻了一个白眼，拜托，今天两场比赛你都输了，而且是自己主动认输的。虽然第一场比赛是被江天笑逼的，第二场比赛是被江天书逼的，但是那也是你自己主动认输的好不好？现在你都被淘汰出局了，你还想着要翻盘？无暇想要肆无忌惮地嘲笑他两句，但是看着后面的人下来了，只能憋住，也没有将这事情放在心上。再度插叙，无暇问道，
你什么时候动的手脚？
江天书回答，
我只是听说江天笑很擅长弹奏百鸟朝凤，于是就吩咐下属估算着时间，提前半天一天去郊外山林田野里给野鸟们喂了一点食物。
什么食物？
大豆啊，小米啊，稻谷啊，全都拌了一点拉肚子用的药汁。
哼，那他的紫金冠上你动了什么手脚？
既然他准备了凤凰木作弊，那我就帮个忙，在他的紫金冠上抹了一点药，这玩意儿人闻不到，但是对鸟儿却有极大的吸引力，顺带着还加了一点催人拉肚子的气味，量很轻，对人没啥影响，但是对鸟的影响，呵呵呵。
哼，鸟儿何其无辜。
我错了。
第二天比赛的场地也转移到了演武场，与青山书院的入学考试不相同，皇家重地等闲不开放，所以对进去观战的百姓戒备又比昨天严密一些。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系到四皇子的终身大事，所以四皇子的生母熹妃娘娘
今天要来观战，因为这射箭比赛也不需要太多裁判，所以皇帝就下了圣旨，索性任命熹妃作为总裁判了。有宫中贵人到场，演武场的戒备比平时更严格了三分。昨天只要拿上你的身份证明，经过搜身之后就可以进现场观战，今天却是不但要身份证明，还要邻里互保证明，也就是说必须有五个以上的邻居出面证明你清白，不会犯事儿，才会允许你进入演武场。但是再严格的规则也不能削减承天府百姓的熊熊八卦之心，演武场依然还是人山人海。水无暇早早就来到场地，最正中的高台上早就给他留出了坐席，坐下来等了一阵子，就听见前面鸣锣开道的声音，便有太监尖锐的声音：
熹妃娘娘驾到。
众人一起匍匐在地上，敌车停下，熹妃娘娘下了车，吩咐众人平身，就径直走到中间留下的位置上坐下，又冲着远处的无暇招招手，笑着吩咐
过来。
无暇过去，熹妃娘娘仔细打量了无暇一圈，笑着说道：那日皇上下朝回来，对你是赞不绝口，说是虽然出身低微，但是仪态风度竟然远远超过寻常的官宦子女。我原先还不甚相信，今天看来才知道皇上所言非虚。无暇忙谦逊地说道：
熹妃娘娘谬赞了。
熹妃又仔细地打量了一圈，笑着说道：你这样的人物竟然是经不起金银这些俗物的点缀，不过我手上有个镯子，倒是勉强配得上你。顺手就从自己的手腕上摘下一个羊脂白玉镯子来，就往无暇的手腕上套。那玉石细腻，比无暇手腕上的肌肤还要细白上三分。无暇忙推辞了，笑着说道：
无功不敢受禄。
熹妃双眼里温柔的笑意愈发的浓重，说道：
当日你指出黄鹂案件的破绽，避免了我儿犯下大错，对四皇子而言就是大功。
无暇听他提四皇子的事儿，也不好兼具，当下就只能谢过了，却又听见前面太监传来的尖锐声音：
连贵妃娘娘驾到。
众人都是吃了一惊，又是一番繁杂的礼仪，连熹妃也跪下迎接。连贵妃下了敌车，径直来到熹妃面前，说道：
今天是熹妃妹妹选媳妇儿的大好日子，本宫今天也来给熹妃妹妹长长眼。
哟，这就是水无暇姑娘。
听着那调子，水无暇不免在心中暗自呐喊：
连贵妃娘娘，咱们可是老熟人了，今天装什么生疏？
熹妃娘娘温柔地笑道：
哼，正是，这样的媳妇姐姐可不许羡慕嫉妒的。
连贵妃啧啧笑道：
果然是一个好姑娘，也难怪你得意成这个样子。来，给本宫看看熹妃妹妹给了你什么见面礼。才一个羊脂白玉镯而已，能值得上1000两银子吗？
无暇忙含笑地说道：
所谓礼物，只看心意，不看价钱的。
连贵妃啧啧笑道：
这小嘴儿果然会说话。我说熹妃妹妹，你也真够小气的，一只白玉镯就想要将事儿给糊弄过去。来，本宫这个给你，这是最好的阳山翡翠，还是纯绿的，你戴上，你就别在心底责怪熹妃小气吧。她平日里有几个钱都交给儿子花了，你放心，只管收了，我不会拿着这串翡翠项链就逼着你来做我的儿媳妇的。 熹妃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声音里终于略带怒意：“
姐姐，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莲贵妃微微一笑，说道：“
哼，没有什么意思，我就是看着无暇姑娘觉得顺眼，就赏赐给她一串链子。我不是来与你抢夺媳妇儿的，你放心，我那儿子已经被人折腾成残废了。如果还想要将无暇娶回家，不是委屈人家姑娘吗？”
无暇忍不住抿嘴微笑，但是听到最后一句，又忍不住为莲贵妃心酸。莲贵妃微笑说道：“
赶紧挂起来，待着做什么？静儿，你才是这一场盛世的中心人物，要记在入史册的。你要打扮光鲜了，才能对得起这一遭。来来来，别回去了，就在本宫边上坐下来吧。”
说着就拉着水无暇坐下。现在莲贵妃毫不客气地站了最中央的位置，将无暇搁在左手边，熹妃只能在右手边坐下。无暇隐约知道，莲贵妃娘娘此来多半是给江天书撑腰来的。两位贵人坐定，堂弟请示过之后，比赛就正式开始了。在比赛之前，京师的赌场已经开出了盘口，对于这场比赛，四皇子获胜那是一赔一，江天书殿下获胜是一赔十。悬殊的比例看出大家对江天书殿下的不信任。虽然说当初青山书院的考试上江天书得了第一名，当初的场面也很震撼，